马太福音系列讲到121。耶稣受审。马太福音26章57至68节。韦保罗牧师2008年8月3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9月16日。今天早晨的信息经文是马太福音26章57至68节。现在请听神的话，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以上是神的话。让我们祷告。天上的父啊，我们祈求你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带到这极其可憎的场景前，使我们能够学习，能够明白，能够抓住我们救主耶稣受难的开端。帮助我们明白你要我们明白的事，叫我们体会你爱我们的深情。求父借着你的道，借着你的灵，把这些恩典赐给我们，归于你的荣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难道不显而易见吗？在所谓的公义之堂里所做的决定，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能揭示一个文化的伦理品格，并塑造它的未来。法庭里发生的事，揭露一切，也改变一切。苏格拉底因他的教导被判死刑，伽利略因科学信念受审，约翰、彼得、曾格的案件开创了新闻自由，林肯遇刺的阴谋案使八人被绞死，纽伦堡大审判检验了国际伦理与权威诉求的可行性，斯科普斯的猴子审判点燃了学校中废除创世论教育的风潮，苏珊·安东尼的案件拉开了女性争取选举权的序幕，罗森伯格夫妇因科技叛国罪被处死，还有无数案件，克林顿总统的弹劾案、辛普森案、罗德尼金案，追溯到塞勒姆的女巫审判，以及法官和陪审团所做的其他裁决，罗素维德案在35年前的裁决，以及当今法官单方面决定何谓合法婚姻，都清楚揭示出法庭这些按圣经本应作为公义执事的地方，或许是人类社会中最强大最具影响力的力量，不论是行善还是作恶。然而从未有过，也永远不会有比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幕更大的冤屈与不公，也没有任何一次审判能像这次一样同时显露人类黑暗的心，又永远改变并救赎了人类的历史。这并不仅仅是讽刺，而是带着神圣的启示，耶稣竟然使用了那原本是为了保护清白、彰显真理的场所——法庭，来成就这黑暗的阴谋。正如诗篇所说，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诗篇76章10节。耶稣来到世上，他自己的百姓却不接纳他，约翰福音一章，他最亲密的朋友和同工背叛并离弃他。那本该预表神人与人之间中保的大祭司， 以及代表神全体子民的公会却拒绝了救赎的房角石。不久之后，最后一个机构国家也要通过比拉多向人类唯一无辜的公民施行致命一击。因此我们再次强调，救赎唯独出于恩典，唯独因着信心，唯独在基督里，唯独借着圣经启示，唯独归于神的荣耀。耶稣没有辩护者，教会、国家、朋友、百姓都弃绝了他。他没有辩护者，也不需要辩护者。他们拿住耶稣，带到该亚法那里。耶稣其实多次预言过这一事件，在马太福音16章21节、马太福音17章22节、马太福音20章17节都说过，我要上耶路撒冷，我要被交给罪人。他一再这样预告。于是我们要思想，到底是谁在掌控？谁是猎人？谁是猎物？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思想并欢喜，救主的爱正是这样彰显出来。他运用自己大能，不是为自己的解救，而是为着自己的背叛、捆绑和受苦，好叫我们不用亲身面对这些恐惧。他为我们施展全能。哪个父母不明白这种心情呢？2001年，在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有一个名叫范斯·弗拉森希尔的人，看见自己8岁的侄子在海边被鲨鱼袭击，他没有逃跑，而是用尽全力抓住鲨鱼的尾巴，把它从水里拽出来，救了侄子一命。耶稣所面对的远非区区一条鲨鱼。圣经说他硬着脸面上耶路撒冷，直面死亡与地狱的审判，好叫我们脱离这样的恐惧。他运用大能迎向黑暗，为的是将我们从黑暗中救出。在这里我们看见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法庭阴谋，一场彻底虚假的审判。白天电视上的那些法庭秀已经足够羞辱司法制度了，难道你们不会感叹我们的文化已经堕落到何等地步？除去敬拜的聚会之外，我想没有什么地方比法庭更该神圣，因为那里要决定清白与罪责。圣经对激情下的一时冲动犯罪惩罚相对宽松，但对蓄意预谋的罪却要加倍严厉，民数记35章。阴谋就是群体性的蓄意预谋，是极其邪恶的。约瑟和他的哥哥们不正是这样吗？他们围坐商议，策划邪恶。圣经称那些掌权者为神的仆人，是神设立的公义与报应的执事。可是我们在这里读到，神的执事竟然去寻找说谎的人，好设下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愿意撒谎的人并不少，但这些谎言往往互相矛盾。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他们的见证互不相符。该亚法需要一个合乎罗马人要求的案子，因为以色列人在罗马统治下无权处死任何人，他们必须把一个看似合理的案件呈给比拉多。于是他们努力寻找一致的假见证，最后终于有两个人愿意编造出一个可用的谎言。这样他们表面上满足了圣经所规定的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的标准，可以定人死罪，申命记17章6节、19章15节。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教导教会纪律时，也提到过这一原则，要有两三个人同去做见证。可是，如果你继续读申命记19章18至19节，就会发现他们有意忽略了接下来的吩咐，审判官要细细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作假见证陷害弟兄，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弟兄一样。这意味着若有人因作假见证差点置人于死地，他自己也该受死。显然假见证在神眼中是极其可憎的，神极其看重保护无辜。想想看，我们今天称之为伪证，在神的律法中那是要偿命的罪。 要定某人为死罪，需要承担极高的举证责任。这确实如此。那么，他们在这里控告耶稣的罪名是什么呢？我们在马太福音26:61看到，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这就是他们提出的控告。这也是唯一一个他们能够找到两个人达成一致的指控。你可能会想，这算不算重罪呢？从这个指控，他们很可能推测，正如我们从使徒行传6:4的讲道中所学，耶稣是在谈论拆毁圣殿，并改变摩西的律例和习俗，使徒行传6:13-14。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这个人要颠覆整个宗教体系，他的亵渎、错误、革命性的教义思想，要把摩西抛到一边，尝试新的事物。这场审判中的人已经完全迷失了对宗教的理解，他们完全失去了重点。因为耶稣就是摩西律法的中心、焦点。或许可以用罗马书的说法，耶稣是律法的终点，终点希腊文 telos 意味着目的，而不一定是终结。耶稣是摩西的目的，是律法的目的。以以赛亚书8:14关于耶稣的预言来看，耶稣将成为圣所。耶稣就是我们的殿，耶稣就是我们的圣所。他们完全丧失了对自身和宗教本质的理解，而宗教的本质本应是为了保存那将来的弥赛亚，使他能够被高举，吸引众人归向自己。他们失去了这一切。弟兄姐妹，当教会失去对基督至高性的承诺时，他不会处于中立的位置，而是会对神和神的事产生敌意。请记住这一点。当教会变成一个你去做好事，去整理婚姻，去整理自己的地方，而忽略了基督的教义和耶稣的身份问题时，表面上我们希望以基督为中心，但实际上我们不愿推动耶稣个人和工作的重要性，我们只关心人，那么你不会处于有益的位置，也不会中立，而会走向对基督、对神的敌意。耶稣说，你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你必爱一个，恨另一个。这正是他们最终的结局。当救赎的房角石走进他们混乱的世界，提供无可争辩的证明时，他们却恨他，并寻求致死他。他们控告耶稣说，他能拆毁圣殿，三日之内重建。这既部分属实，又部分不实。若你考虑耶稣关于圣殿毁灭的预言，马太福音24，不是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吗？再看约翰福音2，耶稣说圣殿会被毁，三日内重建。约翰解释，这是指他的身体。他们因此可能会这样曲解。所有这些就足够为随后的戏剧性事件铺垫了背景。大祭司听到控告耶稣的证词，他看向耶稣，期望得到回答，你什么都不说吗？你要回答这指控吗？有些评论家认为，耶稣保持沉默是因为不想理会这些荒谬的指控，觉得不值得回应。但我认为，这并非耶稣沉默的真正原因。沉默的基督应验了预言。以赛亚书53:7说，他被欺压受苦，却不开口，他像羊被牵去宰杀，在剪毛的人面前默然无声。他不开口是应验了预言。基督在面对残酷之时选择沉默。路加福音记载，耶稣说过，如果他直接告诉众人自己是基督，他们不会相信，因为他们的心还未被预备接受信心。即便耶稣差遣12门徒和70门徒出去传道时，也说过，若有人听你们就赐福，若不听就离开去到下一城镇。人的顽固会是探神的耐心，但神的主权是绝对的。若神恩典使一个人心灵预备好回应基督，他必定会听到福音。 直到大祭司以指着永生神启示的方式问耶稣时，耶稣才依法回答利未记五章一节。耶稣的回答意味深长，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里耶稣已用控告者的话做回应。他完全可以简洁地说是的。毕竟他们已经见证了他的神迹，知道他出生的时间和所发生的一切，并非缺乏证据。圣经中有一句箴言，蒙给的多，要求的也多。这是对在场每一个人的提醒。你们蒙神祝福，有基督徒家庭，有圣经的阅读和圣礼，没有什么比基督的言语更宝贵，也没有比这更大的责任。基督的话语可以成为珍宝，也可能成为诅咒。我们祈求这成为你们的珍宝，而非像审判耶稣的人那样成为对你们的控告。当耶稣说你说的是，他是在说你们看见了，却选择拒绝所知道的真理，这是何等的定罪。你们拒绝了真理，选择追随虚假的神，这就是神所称的奸淫之心。在此耶稣宣告的不是宝藏，而是诅咒。他们问耶稣是否是神的儿子，他回答是，但他强调你们要看见人子。人子既是神的儿子，也是人子，指向他的神性与人性，同时呼应但以理书七章，那里人子被赐予永远的国度和权柄。他也将这一形象与旧约诗篇110篇联系，指出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耶稣将这两个旧约引用结合，宣告他将驾云降临，不是来到古时的日子，而是来到他们面前，彰显最终的全能与审判。值得注意的是，耶稣在希腊文中使用的词汇极为重要。控告耶稣者说他能拆毁圣殿，有能力重建。耶稣回答时也强调，他们将看到他坐在全能者的右边，再驾云降临。耶稣使用了同一个词，只是名词形式。换句话说，他们控告他是那掌权者，而耶稣回应说，你们将要看见我坐在全能的座位上。如果我们从希腊原文来听，会发现他使用的词几乎相同，非常巧妙。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至少以我个人的理解来看，耶稣是那人子，根据但以理书，他在复活后生到父那里时，将得到一个永远的国度。耶稣死了，复活了，复活后在地上停留40天，然后升天。如果我们站在天上观察，会看到他升向古时的日子，也就是升向父。古时的日子将国度赐给他。你们理解了吗？耶稣升天后坐在父的右边，开始他的统治。这一统治将持续，正如使徒保罗引用诗篇110篇所说，直到所有的敌人都被置于他的脚下，最后的敌人是死亡。耶稣升到父那里，坐在右边，开始作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王权统治。神的国度在新约的国际层面上开始运行，他在这个位置上执掌全能，直至将所有敌人置于脚下。无论是通过福音的宣讲、圣言与圣礼，还是通过审判废除那些与受膏者为敌的恶人，诗篇两篇，神都会公义地施行审判。世界上不断兴起的邪恶帝国，首先是对神的冒犯。也许我们不喜欢某些人，如波尔布特、毛泽东或希特勒，但问题的根源并非他们对我们造成冒犯，而是他们对神的冒犯。当他们不悔改时，神会以其他军队或可观察的方式施行审判。回到世界顺序，耶稣作为人子升到父的右边，立即的权威效应会影响以色列民族。这在此由议会控告耶稣、圣殿被罗马军队毁灭的历史中显现， 马太福音22章7节，路加福音21章20节。当耶稣说，你们将要看见我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是在告诉大祭司和议会的人们，你们的审判已经确定，你们的日子已屈指可数。关于耶稣驾云降临的含义有许多讨论。我个人认为，耶稣使用的是旧约中云的意象，而非创造了新的说法。在旧约中，神常用云来象征军事征服。例如，以赛亚书19章1节描写神奇快云进入埃及，象征神借亚述军队对埃及施行审判。所以，当耶稣说驾云降临，很可能指罗马军队将要毁灭圣殿，这在当代世代必然发生。进一步印证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马太福音16章27至28节，耶稣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显然，这是指当世代的人仍然活着时，将见证旧约时代的终结与新约时代的开始。旧约时代的律法制度逐渐走向终结，它在神眼中如腐烂的疮疤，令人厌恶，需要以爆炸性的方式终结。基督将从旧约的灰烬中兴起，进入新约，并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更高的约，普及到各国各族各语言。这一国际王国的应许在但以理书中已被预言，现在已传遍世界，包括我们所处的托兰斯。大祭司撕裂衣服说，他亵渎神。我们还需要见证吗？看啊，你们已经听见他的亵渎，你们的意思如何？众人回答说，他当死。他们向他脸上吐唾沫打他，另有人用手掌打他，说，你既是基督，为我们说预言吧。打你的是谁？有什么比不义的一分更可悲的吗？我认为这里强调的不是对耶稣的辩驳，虽然其中包含这一点，更重要的是，这显示了人类心灵的彻底黑暗。朋友们，当罪得势时，他会肆无忌惮地进攻。观察今天的进步主义与无神论趋势，这是一个例证，最初作为宽容的呼吁，自然生活方式和不敬虔的思想体系，会逐渐变成对接受的强制要求。最终，基督徒及其对旧约神的忠诚就被视为邪恶，需要保护儿童不受其影响。我曾提到过这个现象，现代媒体中，无论是在犯罪类电视剧还是其他节目中，牧师总是被塑造成反派角色。罪一旦得势，就会进攻，不再是容忍的问题，而是迫使所有人必须放弃对神的忠诚。这正是当时的情况。他们面对耶稣感到挫败，撕裂衣服，认定他当死，然后暴民心态涌现，打他，吐他，蒙住眼睛，讽刺地说，你既是先知，谁打你？可想而知，人类的黑暗会达到何等地步。让我们永远不要低估人类心灵的黑暗。朋友们，唯有神的恩典，通过基督的宝血，才能使人免于绝对道德与灵性败坏的深渊。若非神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深陷其中。若非神的恩典，我们也会在那里行同样的事。因此，千万不要以为凭借我们本性的良善，我们就高人一等。若非神的恩典，我们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情。再次写明的是，主权神在每一个环节中彰显他的全能与恩典。我喜爱弥书记11章23节的这段经文，神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仿佛在说，神啊，你真的能成就吗？我的手难道短吗？箴言21章1节也是美妙的经文，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 即便是这些可悲的祭司和他们盲目的追随者，也都成为神手中的工具，用于和好与恢复，像神手中的斧头一般。以赛亚书十章中，亚述王本是为保护设计的，却因罪人的黑暗心灵成了毁灭的工具。然而，耶稣，这位公义、慈爱、全能的神，将人用作恶意的工具转化为救赎。正如伟大的宗教改革者所言，这种傲慢与悖逆，借着神的旨意，被转为完全不同的目的。基督因被吐唾沫、受打而蒙羞，他的面貌被毁，却为我们恢复了因罪几乎消失的神的形象。朋友们，耶稣的面貌被毁，是为了使我们的面貌得以恢复。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在我们心中，你能加深我们对你全能、慈爱、美善、公义的认识，使我们尽可能深刻地明白救主为我们所承受的一切。他以大能和无暇的良善带领我们的灵魂走向救赎。父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使我们明白这样的爱、这样的和好、这样的救赎绝不会以任何方式与我们分离，我们绝不能失去你借基督宝血所赐的恩典。父啊，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智慧与能力，使我们认识到救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奉他的名祷告，阿们。